各位早上好，特别欢迎新来的朋友。今天早上呢，我们很高兴有清德执事的双亲，就是他爸爸妈妈在我们当中，还有他妹妹美福，非常欢迎，愿神赐福。还有其他新来的朋友，若未得知你的名字，那过后呢，我们有报告的时候会分发给你一个小礼包，一支笔，然后请你把你的名字写在那张卡里面呢，然后卡呢就给回这个我们的招待，其他的你可以拿回去啊，欢迎你们。那今朝我要讲的信息是大卫的诗。那我们也知道，从诗篇呢，大卫写了很多诗篇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其中的一篇大卫的诗。那这是我讲撒母耳记下的最后的一篇。那我是想呢，从下个星期开始，那下个星期早上不是我讲，那应该是在后个星期轮到我讲这个早堂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会开始与你们来查传道书这本书啊。我认为这本书呢里头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那有人会发觉到传道书好像很悲观啊，他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但当我们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它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讲的虚空是当我们人没有神拒绝的时候，神那结果呢，所有的东西都要成为虚空啊。但我们相信上帝，那我们在主里头有好多的满足啊。那在主里头最大的满足呢，就是我们有神为我们的神，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好，今朝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2章。那刚才已经说这里呢有51节的经文，非常的长时间不允许我把这51节都完全的读出来，也不允许我这把整章这在这40分钟的时间分享出来。那今朝我们要来看前20节。当我们看撒母耳记21章15到17节的时候呢，这里记载大卫出去打最后的一场战争。我们知道从撒母耳记上下这两本书里头呢，这非利士人常来侵略以色列国啊。那我们最清楚的一次就是当巨人歌利亚他刺笑这以色列人，那大卫呢就挺身而出。他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位牧者，他一向来呢是看顾他父亲的羊。那大概那个时候呢，他的年岁只有16到18岁，不会很大的一个年轻人啊。但是因为他信靠神，他知道这一个人，他知道敌人不只是来攻击以色列这个国家，主要的就是这敌人在笑信靠上帝的人。所以他去打歌利亚，在那一场战争呢，他用了一粒石子，虽然选了5粒，他只需要一粒啊，然后就把那个巨人打倒了。好，来到撒母耳记下21章的时候，15到17节呢，给我们看到大卫的最后的一场战争。这一次虽然打败敌人，但大卫呢，他差一点就没有命。那圣经告诉我们，他的侄儿救了他。请打开到21章，我们来看15到17节。撒母耳记下21章15到17节，15节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战，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斯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客勒，又配着新刀， 但洗路亚的儿子亚比帅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大卫去打战，那差一点呢被敌人杀了啊！可见在这时候呢，这个大卫已经老迈啊，岁月已经追上了他。我们说哈，他已经有了年纪，那他还是要去打仗，但差一点呢被敌人杀死。还好，这时候有他的侄儿亚比帅，因为洗路亚呢是他的哥哥，那亚比帅呢是他的侄儿，他的侄儿救了他，不但救了他呢，还把那巨人杀了，直到这一场战争呢，以色列人打胜仗。所以背景是这样，大卫已经是老迈，有很大的年纪，他不能够再去迎战作战啊。那他的军队就说，你再不可以为我们再去打战，不要使以色列的灯熄灭因为国王对一个国家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要带领国家治理国家。好，有了这个背景之后呢，大卫就做了这一篇诗，在二十二章那在这一诗里头呢，大卫在回顾神所赐给他的福气，神给他一个大的国度以色列国，上帝赐给他在战争里头呢有胜利。我们看到在大卫的统治之下呢，以色列国呢常常打胜战，不但如此，神也给大卫的国度有平安有繁荣。所以以色列国在早期最繁荣的时候就是大卫在统治的时候。这里神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当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呢，这一个生命是蒙福的生命。让我再说一遍为主活的生命是一个蒙福的生命。所以没有人把他的生命献给神，而到头来呢，没有看到神的福气。神是大能的，他必定会赐福于信靠他的人。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的时候呢，这一章经文与诗篇十八篇是相似的。所以我认为这两篇诗呢是同一篇诗，因为你看的话它是一模一样，除了几个字有些差别，除此呢它的记载是一样。那我们来看诗篇第十八篇，我们只看第一到第七节。诗篇第十八篇第一到第七节，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一节当然跟撒母耳记下开始呢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过后我会用一点时间来与大家分享这一句话，我爱你。然后你看下去就是一样的，跟撒母耳记二十二章的二节一样，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靠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第六节，我在极难中求靠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从他的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然后我们看最后的一节，那时因他发怒，地就动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好，读到这里就好。那这七节的经文呢，以撒母耳记的记载呢是一模一样啊，但你看第七节它会稍微的不一样。第七节跟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的八节其实是一样，只到一句话，就是这里在诗篇呢，诗人用的是山的根基，那诗人也是大卫啊，但在撒母耳记下呢，用的是天的根基。那你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出路，有不同的地方？其实呢，无论你是说山的根基还是天的根基，主要的是记得当诗人用仰望神的时候，一他就用山，不然他就用天。在诗篇121篇，诗人说我要向什么地方举目，我要向山举目。那他又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当他望着山的时候呢，他看到的什么？上帝。当他看到天的时候呢，他也是看到上帝。所以无论是用山的根基或者天的根基，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诗篇十八篇、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篇是有同样的记载。那有些的学者呢认为这是大卫所写的最后的一篇诗，他指的是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因此诗篇的第十八篇呢，也可能是大卫的最后的一篇诗。那我个人相信这是最后的一篇诗。若你看撒母耳记二十三章呢的第一节，他说这是大卫所说的最后的话。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一节啊，那讲到诗歌呢，那诗歌诗篇的第十八篇呢是他最后的一篇诗。好，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来看为什么他会做这一首诗啊？他二十一章的时候尝试去打仗，但是他没有那个力气了。他的兵士们叫他，你要留在宫中。那他也听他的将军们的话。这段日子，这位年老的大卫在宫中在做些什么呢？你讲到国家的纷争，他已经拟定了。你说国家的法律，他已经拟定了。所以在他在宫里头做些什么呢？这诗篇就告诉我们他在思想。他想到自己的一生，从他年轻的时候到他现在年老的时候，也有可能他也知道自己在世的年的日子不能够算多少年了，日子不多了。他就写了这篇诗，要告诉我们神如何的恩待他。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过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很多人很容易看到的就是，哎呀，我很苦啊，我的生命很苦。我知道一些年长的这里不知道有多少位是经过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的长辈们，那时候真的是很苦我们不用经历，亲身的经历，我们读听也知道那时候 是很苦的日子，战争。那有一些因为家里的事情，一些的遭遇，可能过了一段苦难的日子。但今天你和我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有能够感谢神，因为那个苦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神施恩怜悯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这就是大卫要我们从他的诗歌读到的真理。好，这前二十节呢，我们来看一件事情。这二十节里面，大卫要我们看到他亲身体验到上帝的拯救。神是拯救者，大卫他亲身的体验到上帝的拯救。那很明显，在这里的拯救不是我们的灵魂的得救，我们必须相信这一个真理，就是我信耶稣，我的灵魂得救，我有永生的盼望，因为这是耶稣他的应许，信我的就有永生。这也是父上帝的应许，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是真的，所以他的应许是真的。这里拯救是讲到大卫的一生面对的这危险极难敌人的攻击的时候，神如何拯救他。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你看大卫用的词，这些字都是讲到坚固的，不会摇动的岩石。岩石不是石子，岩石有没有看到不能够摇动的岩石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一位牧师的家庭这位牧师刚好来英国，带着他的家人去旅游，我也在英国，然后我们就去一个旅游景点他小女儿看到一大石头，他就要推，他认为能够把那石子，那不是石子，那块大的岩石把它推倒推不倒推不倒，人推不倒的岩石。这里我们是讲到上帝是我们的岩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救主。神是真，他真，他的话语呢是可靠，是我们相信而不会失望的。第三节说，我的神啊，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好，从这两节的经文你算一算，这个我出现了多少次？总共十二次总共十二次那为什么我要你们算一算这个我呢？因为我的这个分题主题是讲到大卫的诗，我的分题是大卫亲身体验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他说我，他没有说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的救主，他说是我的救主，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我。他要告诉我们他亲身的体验到神的拯救。好，从这里我们看他亲身体验到神的拯救，这是一个个人的知识，个人所领悟的，所经历的， 他不是拿某某人的经历来说，哎，你看神救了那个人。他这里是说，读这一篇诗歌的弟兄姐妹们啊，我要告诉你，我亲身的体验到上帝的拯救。那弟兄姐妹，我希望每一个人，你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身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刚才我说我要解释这诗篇的第十八篇的第一节，让我再读一篇。这里诗篇的第一篇后面的一段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诗人说我爱耶和华，那这爱字呢，是我们常熟悉的，对吗？那我们看整本圣经讲到爱这件事情，这个字呢出现了太多太多次了。其实圣经用的爱这个字在原文有好多个字，在希腊文呢基本上有五个不同的爱，对吗？当我们说神爱世人的时候呢，那个爱是希腊文字 agapao agape， 就是讲到最高尚的爱，牺牲的爱。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爱？比利奥，弟兄姐妹们的爱，弟兄的相爱的爱好，我们今天不是看这五个，但是当你看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爱字也有好多的那在旧约呢，当他要告诉我们某件某个方面的爱的时候，他会用的非常的清楚在这里这个爱不是普通的爱，就不是今天人家说爱我爱你的爱，这里的爱是讲到母亲爱他的新生婴孩的那种爱。没有看到母亲爱他新生，这里好多做母亲的哈，当你怀胎九个月之后呢，你把孩子生下的时候，当护士把孩子抱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第一次抱着孩子，你的那种感觉当然有一些做妈妈的忽然间觉得很怪，对吗？第一次抱着新生的婴孩，但是大体上每个做母亲的第一次抱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掉眼泪，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是你的亲生骨肉，你怀胎九个月 的亲生骨肉，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很亲切的感受。所以当我问你这孩子是谁，你的答案是这是我的孩子，我的那你会允许别人来抢你的孩子吗？不，你会保护他。所以在这里诗人说我爱上帝的时候呢，他用的是这个字，他要告诉我们说他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像母亲跟新生婴孩的关系。这抱着婴孩的那种感受，就是我要把孩子靠近我，拥抱住，就是这个字。那大卫要我们知道他有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亲近神。那刚才我在 强调的那一点，就是你和我必须要有一个亲身的经历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他的拯救。那因此呢，我们就会不怕有困难，因为当我们有患难的时候呢，这是神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大能。是通常我们每天过的日子不能够看到的，但神在极难的时候救我们，所以他亲身的体验到神如何把他拯救出来呢？第一，我们看到神将他从猛兽野兽的口中拯救。 若我们翻回到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呢，这里大卫说我要去打哥利亚，这个巨人，对啊。然后呢，扫罗就说好，你要去，我就给你穿上军装。所以当他穿上那个头甲的时候，盾牌的时候，穿上那个鞋的时候呢，他发现到不自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打过仗，没有穿过军装嘛，所以他说不要，我不要。那在这之前，扫罗说你是个年轻人，你不可能能够去打胜这个巨人。那大卫说什么呢？他说我是看父亲的羊，当狮子来的时候，当狼来的时候，把羊群中的一只抓走的时候，我就会去追，直到我把那一只羊救回来。这就是撒母耳记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记载。因为这段经文呢，你可以回去再读一遍，曾经在这里分享过。他说我用杖打，打那只狼，打那只狮子。所以他亲眼经历神怎样救他脱离这敌人，这猛兽。那在十七章的三十七节，让我为你读这一段的经文。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熊狮子的爪。所以他相信神能够救他。那不但他相信，他也亲身经历，因为常在放羊的时候呢，有这些猛兽来追他的羊群。那不但是从猛兽，我们也看到神救了大卫脱离他敌人的手。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特别讲到敌人，还有特别讲到谁？扫罗。因为扫罗屡次要追杀大卫，几次。除了在这里的记载呢，我相信还有其他却没有记载在里面的，所以屡次要杀害大卫，但是神就是救了大卫。那第四节说，我要求靠当赞美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所以他要感谢神，因为神将他从仇敌的手中救了出来。我们还可以想到谁以大卫为仇呢？还记得上一次与你们分享的这个他自己的儿子假沙龙，他自己的孩子要杀父亲，他这造反要害父亲，甚至他的孩子成为他的敌人，神也救了他。所以大卫有很多亲身的经历，他写了这一篇诗要告诉我们。好了，我们来看这个分段的第二段。我们看到他给我们一个原因，为什么 神要救他。那这第二段呢，我只要用一节的经文，你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神救他，因为神喜悦他。当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想，到底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神喜悦大卫，那神不喜悦我们吗？神也是喜悦我们，但大卫说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好，这里我要给大家三件事情来参考。第一，神喜悦他，因为这纯粹是神主权的恩典，主权的恩典，他有主权，他有恩典，他主权的恩典。当我们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乃是说神有他特别的拣选，他特别的拣选，他有主权。这也讲到他在拣选的这个范围是不受到他人影响和干涉。他没有说听到某某人讲的一些话好还是坏而做出他的选择，没有。上帝选择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这是他的主权。那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不选别族人？为什么选犹太人？那时候还有很多比较大的这个种族国家，埃及，比方埃及。但神却选择一个小的一群人，犹太人。然后神说，我爱这一群人，我特别的拣选他们。你看，这是他的主权。那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蒙神的拣选得救，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也是他的主权，不在于我们。也没有人告诉神，神啊，你要选这个人，你不要选那个人，这纯粹是他的主权。那恩典呢？恩典是指着神的恩惠，他向人施恩惠，不在乎人配得还是不配得，不在乎。我不可以说，哎呀，神啊，我是牧师，所以我配得啊，没有这一回事。当神赐恩惠的时候呢，他不是靠着配得还是不配得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神，我要你的恩典，因为我有功劳。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本乎恩，是从神的恩啊，所以不配，我们不配得到上帝的恩，但是神还是施恩。所以我说，当大卫说因他喜悦我的时候呢，我相信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神喜悦大卫，这是出于他主权的恩典，不是因为大卫是配的。实在的，没有人配得上帝的这喜悦，我们都是罪人， 那大卫呢？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谓完全就是他没有犯过错。在大卫的一生里头呢，我们看到他屡次犯错，但神却仍然向他施恩怜悯。所以上帝喜悦我们，这完全是出于他主权的恩惠。就像大卫不能够说我是王，神就要喜悦我，他不能够这样讲。第二，上帝喜悦大卫，我们看着大卫在他的生命里头有一些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信靠神，你看第十九节，二十二章十九节，二十二章十九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然后他说他喜悦我，二十节，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懂得依靠神。那诗篇十八篇讲到他爱神，讲到母子的那种关系。那你可以想，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去找的是谁？他会跑到母亲那边。所以大卫就像这个孩子，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来。因此神说我喜悦他，因为大卫懂得依靠神。这个依靠呢，两个字在原文不但是讲到信靠的意思，在原文里头呢，它是更深的一步，就是我依靠神，因为他是保护我的那一位。所以在这原文里头呢，它含有那后面的那个意思，就是为什么我靠他，因为我知道他是那一位保护我的。所以像孩子为什么跑到妈妈跑到爸爸那边呢？他知道爸爸妈妈会保护他。所以大卫有这样的态度，就是每一次他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他跑回到神面前。好，我们看一看大卫的一生，他有软弱，他有犯罪，但是他懂得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这样，无论我们在生活上经历了什么的事情，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离开了神，愿我们不忘记，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是那一位保护我们的。所以前面大卫一直讲，他是我的岩石，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避难所。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他懂得神是那保护他的。简单而言，我们说大卫有信心。那我也说，不要失去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当你寻求他，你必得上帝的喜悦。最后我们看到神喜悦大卫，因为他是一位合乎神心意的人。还记得这句话，我在开始讲到大卫生平的时候常用到大卫是一位合乎神心意的人。这句话呢，是记载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不在旧约里头，在新约。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那在哪一方面大卫合神的心意呢？第一，他遵行神的旨意。 让我为你读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这里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凡事，他是我加进去了，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让大家看到，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遵行我的旨意。大卫是一位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那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自己，我们有软弱，偶尔会跌倒，会犯罪，但我们是否是一位意志上要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吗？是的话，那你是神所喜悦的人。第二，我在这里也常谈到大卫合乎神心的心意，是因为每当他知道自己犯了罪之后呢，他会承认。扫罗跟大卫的两个不同的地方，不是在他们的知识，你知道吗？不是在他们懂得多少，两个都是很聪明的人，不同的是扫罗不承认他的罪。每次当人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人，就是他，因着他，所以 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但大卫就不同，大卫当拿单来指责他的罪的时候呢，他说我有罪了，我得罪了上帝。那我们要做这样的人，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认我们的罪，所以他成为上帝喜悦的人。结论，来到这篇信息的总结，我问，那今天你要写一本的自传，关于你自己的生命，你要写些什么呢？很多人写自传，就是因为他们要把他们的成就都写下来，对吗？大卫写他的自传的时候呢，还是要我们看到上帝，看到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忘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这一篇的诗留下给我们来读，来思想，给我们看到你在大卫身上的作为，我们也在自己的生命里头看到神你的作为，帮助我们能够来依靠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更加的会来依靠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现在是供祷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习惯，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前面的这规定，就是我们可以用规定一起来